在家律学概要，诸位菩萨、诸位法友，大家午安。啊，请放掌。上一回我们讲到这个五戒、八戒学处的第三十四页，在还没开始讲之前呢、我先引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的说法来跟大家谈一谈学习戒法重要。在《瑜伽师地论》声闻第28卷，这个没有讲义哦，大家听我这边讲，或是一边听一边抄下来。《瑜伽师地论》声闻第28卷里面说。他说修学三学，三学就是戒定慧，戒定慧三学应该怎么样，这次第应该怎么样呢？好，我念出来哦。他说施先于施罗善清净故，便无忧悔，无忧悔故欢喜安乐，有有乐故心得正定。大家听哦。心得定故，便如能如实知，能如实见，如实知见故，能起厌，厌故离染，由离染故，便得解脱，得解脱故，正无所作，究竟涅槃。如是最初修习境界，渐次进去后，正无作，究竟涅槃。是故三学如是次第。在这一段文里面告诉我们。第一个，他说先于施罗善清净故，也就是说第一项先持戒，第一项先持戒，持戒以后呢，他心不会得到忧悔，因为他说施罗善清净故，便无忧悔，说第二个就是心不忧悔，大家做笔记这样做齁。阿拉伯数字先写一，持戒，然后一个箭头，再到心不忧悔，这是第二，然后再来，无忧悔故欢喜安乐，你就可以上面写心欢喜安乐，或直接写欢悦两个字就可以了，上面，然后欢悦这边标三。然后再来进到第四个，你就写喜，喜乐的喜。第五个，他说心得正定，心得正定就是得到止啊，得到摄摩他的止。所以第五个你就标止。第六个，他说得到定以后呢，便能如实知，如实见。那止，然后再来到乐，然后再来到定。所以说，第一个，我再重复一次，第一个持戒，然后箭头标到第二个，心不忧悔。再来第三个，箭头标到第三，欢悦。再来第四个，箭头标到喜。第五个箭头标到止，第六个标到乐，第七个标到定。所以说在《瑜伽师地论》第28卷里面，最后他这边讲，那这段文最后他是讲如是最初修习境界，渐次进去后，正无作，究竟涅槃。是故三学如是次第，大家看，这是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讲的哦。所以说，持戒能够让你的心不会生忧悔，因为不会生忧悔的缘故，所以会得到欢悦，得到喜乐。 然后这样子呢，心不会有挂碍，才能进修止观，才能进修止观。上我的课可能比较累哦，我都不太说笑话，还有不说故事。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，我是很真心的，我希望大家能学到一点东西。如果你要听故事，要听笑话，你可以回家看电视，或者去听其他法师讲。这我心里的话，虽然大家好像觉得很累，听了爱打瞌睡，但是我要让你们得到东西，每一次都会得到东西。所以你看，写在白板上面了，持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。当然你到得定之后呢，如果要继续写下去，这个箭头标下去，修了圣摩他的止，就得定之后，再来在定里面修观。修什么观法呢？就我们欲界众生里面，最初刚开始修不净观。当然，修不净观四个字，只有四个字而已，但是怎么修，又有很多的不同。这个不是我们戒律课的范围之内。修止观之后，慢慢心得到宁静、宁定，这样子呢，才能调伏烦恼。然后到达心渐渐清净之后呢，这才是真正的持戒。但是你最初呢，戒相上面没有做到，你这个心不能升起欢悦，不能升起喜乐，然后心常常忧悔，你就心止不下来。所以说佛法里面修学戒定慧三学的次第，跟所有外道不一样。但是有些人要来跟我讲讲道理，他说藏传佛教修学次第把戒律排在最后四年，那怎么说？我是跟诸位讲，藏传佛教以格鲁派来说，他这样排是有道理的。他很小的时候，六七岁，他们进佛学院，他们就要入杂仓。不论是东西两仓或南北两仓，或分两个分院，然后这样子修学十几年，到最后他的理路也通顺了，逻辑思辨也强了，身心也成长起来了，佛法的知见知识也确立了。这时候你来学戒律呢，这时候来学戒律，他就容易持守得住。而这时候他们的年纪呢，也是刚好26、27、28岁这样子。所以说他们这样的安排是有次序性的，他也有考量过的。他们也是先学经论，学习好了之后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知见也确立了，理路也清晰了，观念也正确了，然后再来学受比丘戒，受具足戒，然后再学戒律，这样自然而然心有力量，就不会犯戒。那么戒律对他们来说就不构成重大的困难，他们可以进修止观，或是修他们的本尊什么法门密续等等，是这样子情形。所以说持戒之后还有更大的一长串的路要走，不是修行就只有持戒而已了。 哦，诸位了解吗？但是持戒呢是第一关，哦，知道了吗？好，那么刚才有讲到，哦，像出家这件事情，那么我要跟大家先讲一讲出家的一共应该算是几种条件呢？出家的29种条件，在佛门里面称为13重难、16轻遮。13重难就是说，重就是非常沉重的重，难就是有难缘。这13个难缘，谁犯一个不能出家，不能受具足戒。好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那么，所以说大家觉得好像出家众啊，很容易就出家了。佛门的分子都很复杂，还有精神病，缺胳膊、缺眼、缺手的都能来出家。事实上，按照律上绝对不是这样子。按照律上，你60岁出家只能做沙弥。你不可以再受具足戒，终身在一切比丘之下。70岁你就不能再出家了，算是严格的规定。你20岁，你不可以，20岁之前，未满20岁不可以受具足戒。那另外你要出家，就必须符合这29种条件。哪29种？好，这13重难、16轻遮。第一，边罪难。什么叫边罪难呢？好，先写13重难。好，大家先抄。第二个是16轻遮。16，轻是轻重的轻。就分这两大项。一共29种，遮是遮遮止的遮。好，大家这边听我讲，都抄好了吗？好，听我讲哦，专心听哦。如果你日后要出家，或是有人要出家，你就把这29种出家的条件告诉他，这样子做你是有功德的。维护僧团，维护僧团的清净，维护出家人素质的提升。好，第一个边罪难，就说你过去有在佛法之中出家，有受具足戒，你有受具足戒，但是你破戒了。例如说，四波罗夷大戒随破一条。这就当下立刻失掉戒体，不是出家人。这佛法大海啊，我们说大海无边啊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叫做边罪？因为你破戒了，就被摒弃于佛法之外，被摒弃于佛法边外，所常称为边罪。我们说佛法无边，但是它的边际呢，就是你破戒犯戒。以破戒来说，你破戒了，四波罗夷随破一条，就被摒弃于佛法之外，这一生修行不能正果，不能再出家，就声闻戒法，不可以再忏悔了，忏悔也没有用。但以大乘佛法来说，还可以依照这个做法忏来忏悔你的戒罪，来忏悔清净。但是你这一生修行，怎么说，算是没有指望了，只能说靠大乘佛法先忏除你的戒罪之后，然后求往生净土，修行没有用。这是边罪难。 第二，即使你没有受过五戒、具足戒或是其他等等的戒，但是你有跟比丘或是比丘尼啊，你在家不论是男女，跟比丘或比丘尼男女交会，不论男女交会、男男交会、女女交会等等，啊，于白衣时跟清净的比丘、比丘尼交会，这是第二个，你这样子也是重难之一，那就不能出家。好，第三个，贼心入道。什么叫做贼心入道？你原本不是发好心来到佛门出家，只是说你出家的这个发心呢，是想要来窥视佛门，窥视佛门啊，出家人是在做什么，然后来毁谤的，这叫做贼心入道。换句话说，简单来说是贼住啊，佛法中的贼啊。你不是真心来出家，还偷听出家众啊说戒结魔，种种生事，称为贼住。第四个，破内外道。什么叫破内外道呢？啊，见智真的很麻烦你啊，那见智功德无量。破内外道，原本是外道，但是到佛法里面来出家，受了具足戒以后，又立刻还俗，那还俗以后，心又升到生忧悔，又来佛法中出家，又受戒。这种自性无定啊，心性不定啊，这称为破内外道，这种不可以出家。所以说你正式要出家的话，还要审查你的资格啊。那一般人觉得啊，出家人实在是很悠闲，吃饱撑的没事做，是这样子吗？要出家都很困难的。再来，第五，黄门。什么是黄门呢？啊，黄门大家有没有听过？黄门呢，代表，这是以男众来说啦，以男众来说，黄门就是你不是男众，不是丈夫身，有五种情形，称为它是黄门。所谓五种情形叫做生间、生间变、度，还有伴。生是生产的生，间是建设的建，旁边一个牛字旁，生间，再来度，嫉妒的度，变，变化的变，半，半月半月的半，一半的半。好，分别解释。这才讲到十三重难里面第五个黄门。什么叫做生？就是你出生下来，你生产父母亲，母亲呢、父亲不会怀孕，讲错。母亲怀胎十月生产下来，你男根不具足了，不能出家。大家听好啊，男根不具足五个字，五个字里面有很多的意义。例如说，你男性的生殖器官不健全，等等这些的疾病，那不能出家，了解了吗？有问题可以问。那后面有问题吗？这是生不难。再来第二个讲，奸不难。什么叫奸不难？就是你曾经当过宦官，在中国古代，皇宫内院有所谓的宦官，也就是叫太监，失去男根者不能出家。第三，嫉妒的妒， 不论见到男女交会或是男男交会，所以淫欲心起来，他原本他没有男根的，突然生出男根，这种呢称为度不男，这种也不能出家。在律上他是讲，因见他人行淫之淫，方有度心，而根薄发者，是这样。那换成现代化呢，该怎么说？根据圣严师父的律治生活里面，他只是把黄门总瓜说来给几个字，包括没有性机能的人、哦、那我这边再讲 细一点，就是度不难，再来讲变不难、哦、讲到第四个变，就是说你原本是男众，男众有男根、哦、但是你碰到女众了，我就说他是属于什么，他怎么讲，就说他的男根可以互相变换，他男根可以变女根，女根可以变男根，这叫做变不男。例如说他本来是男众，但是想要跟对他原本是女众，他碰到女众，他想跟着女众交会，那他就会他的女根就会变为男根，了解吗？好像在听天书一样。好，如果他是男众，碰到这个长得英俊啊、这个庄严的男众，他想跟他交会，他的男根就会变成女根，将男根女根互换，称为变。第五种，半不男，半月为男根，半月为女根，或是半月为男根，半月无男根，这样子等等，称为半不男、哦、严格说起来应该是这样，正确来说啦，半月是男根，半月没有男根，称为半不男。所以说你只要是黄门符合这五种条件，你就不能出家。那么总挂一句话说来，如果说只是讲说没有性机能，那这太笼统，所以在律上就讲这五种，五种不难，这对男众来说。这种情况有没有呢？有，在泰国有，你要是男根女根都具足了，不可以出家。或是说你这个你原本是男众，但是有女型的，那不可以出家。大家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？你见字听得懂吗？就说你有女型的，男众你有女型的，你又不可能出家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说阴阳人啊，或者说你具足男女二根的，你不能出家。好，再来继续讲十三重难里面第六个，杀父，你杀害父亲、哦、使其命断，不能出家。第七，杀母，杀害母亲，使其命断，不能出家。第八，杀阿罗汉，你把阿罗汉杀死了，不能出家。不过这六七八三项对于现代人来说，除非你是精神错乱，不然很难犯道、哦、第九，破生。什么叫破生呢？破生有两种，一种破结魔生，第二一种是破转法轮生，这是指在僧团当中啊。但是一般在家居士很少居住在僧团里面，要破僧也很困难。第十，出佛身血、哦、那现在佛不在世了，这条不会犯道。第十一，你是非人。非人的意思就是指你是天龙八部六道鬼神、哦、妖精狐狸、哦、能变化者，你不可以来出家、哦、例如说 你是，好，你是狐狸精，啊，我说例如啊，吼，那狐狸精变成人形，说你要来佛门里面出家，那不能出家。第十二畜生，哦，前面讲的是八部之鬼神呐、啊，啊，天龙八部，哦，然后变化成为人了，不能来出家。第十二畜生变化为人者，也不可以来出家，这叫畜生难。第十三二行难，具男女二根者，刚才前面有讲过了。这是第十三个，因为阴阳人不可以来出家，所以这十三个条件你都必须要审查，这叫十三重难。那么十三重难来说，对于在家居士，大家自己检测一下，应该都不会犯到啊、哦。为什么称为重呢？就是因为他是在佛法之中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随犯一条不能出家。我记得我曾经看过，建岳律师的《一梦蔓延》，里面曾经说，建岳律师他担任宝华山荣昌寺的住持，其中有三个太监来出家。大家有没有看过《一梦蔓延》？哦，没看过，好，听我讲。其实太监是不能出家的，连受沙弥戒也不可以。一个叫顿修，好，一个叫顿正，一个叫顿什么忘记。啊，三个太监不可以来出家，他是黄门。再来，像这个具有男女二根的，啊，在像他在泰国。那些、哦、表演的，他们这种是不能来出家，或是他具有女形。什么叫具有女形？具有女性的特征、哦、例如说皮肤白皙啊，或是胸部臀部等等，他女形特征非常明显的、哦、不能来出家，因为会扰乱僧团，秽乱佛门。大家觉得这十三重难算不算严格？应该对大家来说还可以持守得住。再来讲十六轻遮，为什么称为轻呢？就是说你这十六项，只要你能够这些问题能够解决，那就可以来出家。那十六项呢？第一，在受具足戒的时候，要自己知道自己的法名。哦，若是不知己名者，哦，不可以出家。或者说，你要剃度的时候，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法名。哦，严格说来，应该是指你要剃度的时候。要知道自己的法名，然后剃法和尚问你啊，法名是谁？嗯，例如说我叫卢硕，是这样。那你要自己知道自己的法名。第二，如果你不知道剃法和尚的名字，这样也不行，不过也不太可能，都要剃度了，剃度师就在你面前。哦，应该会知道。第三，年不满二十，你不满二十岁不能受具足戒，但是你不满二十岁可以当沙弥。有三种沙弥，以前讲过，应法沙弥、屈乌沙弥、行同沙弥三种。所以说你不满二十岁，你不可以受具足戒。第四，不具三衣者，不可以出家，不可以受具足戒。三衣就五衣、七衣、九衣，这对出家人来说。第五，不具钵者，出家人的食器，吃饭用的钵， 下次应该带一个中波来给大家看。有没有看过出家众的波？有的请举手。一二三，女众呢？没有。你看过的是中波还是大波？哦，你看过的是那种大波。哦，对对对，好。所以说，在古时候啊，在古代，你要来出家，三一波都要具足，你准备好了，你可以才可以来出家。现在都很方便，你去受具足戒，戒场都帮你准备好了。第六，父不听者；第七，母不听者。就说父母亲要同意你才可以来出家，但这在中国佛教啊，大家都讲方便的啊。虚云老和尚他是逃家的，父母亲根本不知道，不允许。好，那我们的世尊，哦，他父亲也是不允许，他半夜跳墙。但是我不是鼓励大家做这种事哦。我出家的时候，只有母亲允许，父亲不知道。但是不知道，应该不算犯了，因为他这是说父亲不允许啊。那我现在是父亲不知道，好，了解吗？父亲不知道算不算犯？严格说起来，那就模模糊糊的就这样撸过去了。好，所以说你要出家受具足戒，父母亲要认同。那么其中就父亲或母亲一个认同，当然如果两个都认同最好啊。不过这也是说跟大家要讲一个观念，出家不是去自杀齁，出家也不是去死。出家只是过一种修行人修梵行的洁净的生活，跟世俗人过的生活，娶妻生子上班，哦，求取五欲之乐不一样，过另外一种形态的生活。不要说以为好像出家了就好像跟家里面一切断绝哦，上演什么什么妻离子散天理伦常大悲剧，不是这样哦。然后大家哭哭啼啼的说啊，好像出家就跟家里面一切断绝，他要去死了。这个世俗人的思想很奇怪，这个宁愿他娶了太太然后这个好几年不回来看父母亲，他这样子世俗人也很高兴。要是出家去出家哦，半个月半个月能够回来看父母亲，他反而不愿意，这实在是颠倒哦。那你说哪一种才孝顺？然后你十天半个月回来能够看父母亲，这承欢膝下啊，比起一两年回来见父母亲送上大笔钞票，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孝顺呢？这大家自己去思维。好，讲到第八，十六情则第八个，负债人。负债的不可以出家，是有心负债。假如说你欠了20万、30万啊，或是说这个工程啊被地下钱庄逼债啊，或是说你有欠债的，那不能出家。而且是你有心欠债，就是想要欠债不还，这种不可以来出家，必须要你债务还清以后。第九，为奴者。什么叫为奴？就当人家奴婢啊，当下人，你不可以来出家。因为佛法之中，七众弟子的生次，比丘、比丘尼、 释迦摩那、沙弥、沙弥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不论学位，不论学历，不论官职大小，不论你世俗如何的显赫，到佛门之中就是这样。就算你是一个博士学位来出家，但是你到佛门之中，你就是从小小的小沙弥开始，沙弥开始，你对上座长老比丘，他只有小学毕业，你都要跟他跪，跟他拜，了解吗？在佛门之中，这样才是真正平等。所以为奴者不可以出家。第十，为官人者，你在社会上有做官，例如说你是行政院院长，你要来出家，不能出家，因为国家会大乱。我说例如啊，例如今天建制是行政院院长，哦，那你必须要辞官之后才可以来出家。你如果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来出家，那不可以出家。像顺治皇帝他要出家，他必须舍弃王位，但是他一舍弃王位，那国家大乱，国家大乱。古时候还要每天上朝听取百官这个议奏政事，那还要批奏章。那你要是国王、王公大臣来出家，这个会造成不仅是人民不安，还有这个家宅不安，还有政治不安，所以不可以来出家。第十啊，哦，第十一哦，十一，第十一讲的是说，非为男子者。你不是，如果以字面上来讲，你不是男众，你不能来出家。但是我们比较用现在文来解释，就是这应该怎么讲，那对男众来说啊，你必须是男子的身份，五官俱全。那对女众来说，也必须说具足丈夫身或丈夫心，不是丈夫身，具有大丈夫的心呐。所以说受具足戒的时候，他就问你是丈夫否，然后他们就说女中丈夫，是这样。因为出家以后是大丈夫，大丈夫身，大丈夫心，具大丈夫的身心才可以来出家。这当然，这其中有些疑惑还要再厘清，所以说非为男子者是这样。第十二，有赖病；第十三，有痈疽；第十四，有白赖；第十五，有干消。这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指的是你有各种的传染病、皮肤病，你有传染病、皮肤病或是种种疾病，能够会传染的、影响大众的，你不能来出家。好，例如说你得了 SARS， 你要来剃度，那不能，不可以剃度，不能出家。第十六最后一项，有癫狂者，就是说精神有疾病，你在精神方面有各式各样的疾病，你都不能来出家。所以这十六个条件，大家觉得这样合起来二十九个条件，觉得怎么样？其实在佛门之中要详细的审查，那就会刷掉一大票人，那不能来出家了。那我觉得僧团的素质澄清啊，就是要律制的被弘扬，才有办法。那诸位如果能够熟记熟读这十三重难十六轻则，将之弘扬啊， 他是有很大的功德，对于僧团，对于出家众的素质提升，都有很大的贡献。那么在古代会成立有僧官制度、僧统、僧政等等这些问的这些僧官制度，就是因为出家的分子太过复杂了，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，才出现以政府为主了，然后出现的这种僧官制度来治理统治僧团。哦，像泰国佛教，他们有宗教厅，宗教厅有长老厅，专门负责来管制僧团的。例如说，出家人在外面偷东西，警察不可以抓，但是他们警察就把出家众围成一圈，让他不能跑走，然后打电话请宗教厅的长老们赶快赶来，宗教厅的长老赶来，对他做完结魔法，把他身上的僧伽梨袈裟从身上剥去，警察立刻一拥而上，手铐脚镣，什么拳打脚踢，把他抓起来。这是合乎律制的。那台湾，哎，哪会论到这么多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讲了这么多，无非就是说这个出家受具足戒的重要哦。出家人不是吃饱饭没事做，然后出家都这么困难。那古代还有度僧的制度啊，出家众出家要考试哦，这经论合格通过。还有仪表端庄，就根据律制而来的。好，身体健康检查，都要检查。那你太老太小都不能来出家，或是在僧团之中，你要是太老来出家，你是造成僧团的负担。那太小来出家，年纪太小来出家，扰乱僧团。因为那种年纪很小小沙弥，哦，他个性非常的顽劣啊。那到清净的比丘僧团会扰乱大众。你年纪太老了，那你是来僧团养老吗？佛教并不是养老院啊。好，大家了解吗？在我的恩师真华长老，他写一本书叫《参学所谈》，描述他以前在宝华山龙昌寺受具足戒情形。有些年老才来出家的，受具足戒，宝华山的引理师就很不客气的骂他们，责打他们。他说，这些引理师就骂这些老年出家受具足戒，就说：“啊，老啦。”啃不动鸡骨头了，还到佛门里面出家做大老爷。这当然这样讲太刻薄了，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这是合乎律制的。你太老不能来出家。好，所以这十三重难十六轻遮就先讲到这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可以立刻提出来。哦，你说这位老者他有钱又能够对自己的色身滋养能够自己负责，他有心来出家，他有心向佛，为什么不能出家？那我要跟你阐说一个观念，就是出家是要过僧团的团体生活，没有个人自由啊。你要说自己出家，刚开始出家你就要说住金色什么，没有经过僧团的锻炼磨练和学习佛门之中种种的仪规，那这样出家什么意思？那你怎么会知道自己有烦恼没有烦恼，不在大众之中学习？好，再讲到一点，你在家的时候有很多的资具资粮，很多钱， 但是道生团是依众靠众，在生团之中学习磨练成长。那你说你世俗人呢，有钱就会作怪了，更何况出家人。要是说你身上没有钱了，那你来到生团当中，那才能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啊。所以说在你还没出家的时候，你要出家，你的财产赶快分给家人哦。那身无牵挂哦，来到佛门之中出家。他说这身上还有几把钱，说好了，今天在佛门之中受点委屈了，或是自己起烦恼了，哎，我自己有钱嘛，就离开僧团自己去住茅棚，这无有是处，不是道理啊。哦，不经琢磨，玉不琢都不成器，松竹梅不经风霜雨露就不能成长，人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当然我不能阻止说他这样子，他有心向道，但是来到佛门之中要来出家，是要调伏烦恼去习气啊。那刚出家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，在佛门之中你连吃饭怎么吃，走路怎么走，讲话怎么讲都不会啊，这都要学习，要严格的训练。并不是说像一般人哦，出家的走路穿着宽袍大袖这样甩水袖这样好看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啊，那走路都要训练，抬头挺胸，收小腹收下颚，然后两肩不动，手又不动，